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各位，这个嗓子还是没好啊，而且沙哑好像还变得更严重了。今天出去呢，我还没有找到这测核酸的地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阳了还是阴了，但是感觉呢还能录，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接着开始聊这个王菊的拍案啊。如果实在不行了，发烧了，我再跟大家讲啊。今天啊，咱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一月四号的时候啊，这索尼中国的社交账号被禁言，这事儿挺黑色幽默的。说索尼中国为什么被禁言啊？新浪微博一直没有发公告，这事儿要说也比较蹊跷啊。按说索尼中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号，你要禁言的话，新浪微博总是要出一个公告的，但是没有。但是共青团中央自己呢发了一个帖子，他明确的说，索尼中国发的一个帖子涉嫌污蔑中国的烈士邱少云。这三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的10月12号，索尼中国啊，他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这帖子啊是引用老毛的一句诗，说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下面配了一张图，这是一个小树丛，树丛中间有一个黑狗，脑袋从这里伸了出来。要说这个照片，他肯定想搞点幽默效果啊，确实也一般，在我看来啊，不太高明啊。但是呢，后来就有好事者啊，敏锐地发现，就这张图背后啊，它蕴藏着非常大的险恶用心呢。就像新浪微博举报说什么呢？说这张图片呢，它其实污蔑我们的烈士邱少云呢。因为去年12月12号是什么日子？是邱少云牺牲的日子啊。这邱少云怎么牺牲的？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凝固汽油弹把它炸的，在这树丛中间。所以后来团中央呢，就专门在一篇文章里头找到了邱少云烈士啊牺牲时画这个被画的一幅画啊，旁边都是树丛。所以这两个图放里一对比，说你看，这把这个邱少云啊类比成狗，那这不是污蔑邱少云烈士吗？这极大的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对吧？就以这个理由把他禁言了，说起来有点好笑啊。要我说啊，共青团中央啊，这个是不是他举报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共青团中央，我觉得呢，其实真正应该被封杀。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去年10月12号啊，索尼中国发了这个帖子之后，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人把这张狗头跟邱少云烈士联想在一起。是谁让这个邱少云烈士跟狗头连在一起了呢？就是团中央嘛。在他发这篇文章之前，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联想到这个狗头跟邱少云之间有什么联系。所以正是团中央的这样的文章，才让人感觉哦，这狗头好像是在说邱少云呢。那你想想，那真正污蔑邱少云烈士的是谁呀？团中央嘛，对吧？说句实话，有几个人知道这10月12号是邱少云烈士的牺牲日啊？全中国我认为除了团中央之外，没有任何人在不查资料的情况下，他可以脱口而出10月12号是邱少云烈士啊牺牲的日子。你想，我们中国这个因为5000年的历史，是吧，这个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多了去了。如果你要想找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这烈士的生日啊、忌日啊，还有那些国耻日啊，每天都有，不可能没有，每一天都有。所以如果你要找这样的日子太容易了。我随便跟各位讲一下，你们知道靖康耻是哪一天吗？不知道吧？你们知道日军登陆大亚湾是哪一天吗？不知道吧？你们是知道日军开始炮轰闸北是哪一天吗？我相信你们也不知道吧。那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宋朝跟这个金国签署这个卖国条约澶渊之盟的时候是哪一天呢？所以我们如果要找这种日子，那比比皆是啊。而且去年10月12号那苹果还搞发布会呢，那为什么他不把苹果中国给封了呢？为什么只封这个索尼中国呢？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蹊跷啊。更何况啊，你要知道啊，这个帖子是去年10月12号发的，到1月14号啊，新浪微博制裁他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个月。新浪微博的老总来去之间啊，他在网上说，他说在走流程，哎，刚走完流程，这话说的非常技巧啊，他没有说从去年10月12号就开始走流程，走了三个月， 他是说走流程，至于这流程走的是五个小时还是一天还是三个月他没讲，怎么可能走三个月呢？你想想，如果真走三个月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网信办说白了他就是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帮凶啊。你想吧，这邱少云烈士这个被当作狗头挂在网上，一挂挂三个月他们也不管，也不把他先删了，然后呢一直就这么挂着，然后讨论三个月，最后才把这个索尼中国给禁言。那这不就是说明这个网信办他们跟这个索尼中国沆瀣一气吗？共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吗？共同污蔑邱少云烈士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这么一个处罚决定为什么要搞三个月？又不是外交纠纷，又不需要搞外交谈判，你一直处罚就可以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网信办平时工作效率那叫一个高啊，那平时基本上封杀别人的话都是当天就封杀啊。大家都知道有个叫刘春的在网上啊，也是大 V， 1000多万是吧，前两天他骂这个吴尊友，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头我们也评论过啊， CTC 的一个专家，专门洗地的雕盘的，是不是跟胡锡进有一拼？他最近一段时期里头他就在网上天天宣传这么一个观念，就说党啊，中国共产党啊，是为普通的老百姓争取了3年的时间，说一直等到这个病毒啊毒性变低了，然后呢才开始放开之后呢让中国人少死了上百万人，到处演讲来讲这段话。他讲出来之后，刘春就在网上骂了他一句，说操你大爷。但刘春这个话当然也说的也不对，你不要骂人，因为我平时我从来不说脏话，我就是引用一下刘春的话，要不我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处罚他，对不对？我其实是非常尊重这个吴尊友，这个作为一个学者的，不能骂人，骂人是不对的。但是刘春这句话啊，我说的意思，他说完之后当天就给他禁言了。你想这反应多快啊？为什么刘春被禁言，没有被刘成走三个月啊？你想刘春如果挂着骂这个吴尊友操你大爷一直挂三个月，然后才处理结果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对吴尊友先生不尊重啊？那同理啊，那为什么索尼中国严重的伤害这邱少云烈士就要搞三个月的流程呢？这不正常啊。
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这个问题已经都问过无数遍了。
这吴尊友啊，就是作为一个专家也不能随便攻击了。有人说啊，现在的中国的专家已经享受了英烈待遇，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英烈保护法呀。英烈保护啊，保护的都是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就英烈嘛，对不对？但是吴尊友不是烈士啊，现在也不能攻击啊，攻击吴尊友也会被这个寻衅滋事啊。有人说不能骂人，不能骂人是对的，但是其实这民法这权利是赋予他自己的。你吴尊友如果认为刘春要是骂你不对，你可以自立救济，你可以起诉。因为你是烈士的话，你就不能自己去保护自己了，对不对？你死人你怎么可能去递起诉状呢？但你不是活着了吗？你既然活着呢，那法院大门也开着呢，你可以去起诉刘春啊。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这个国内已经把这个国内的某些专家直接赋予了英烈待遇，虽然他们还活着。咱说到这儿想说什么呢？说其实这个索尼中国被禁言啊，是邱少云这件事情其实肯定是为了禁言他找的一个理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有人信。那处罚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1月1号发的一个帖子。1月1号这一天索尼中国啊，他发了一个什么帖子呢？也发了一个图片，顶上写了一些吉祥讨喜的话嘛，什么新年伊始，什么万象更新，是吧，有你有我，底下那个话还是图片还写了2023有你更精彩，打了一个引号。他这个泥啊肯定是一语双关啊，一个是索尼的泥嘛，有你更精彩，对不对？有索尼更精彩。另外一个方面呢，泥的中文里的这个谐音又是你的谐音，所谓的有你更精彩，也就是说索尼中国拥有各位这样的用户，使得我们更加精彩。这是一个广告创意嘛。但是没想到你知道吗，这句话犯忌了。为什么犯忌了？这索尼啊，他比较头脑简单。你以为这泥只会让人想到这个索尼，还有就是你吗？不是啊， 在中文里头，索尼还能被人联想到什么？维尼熊啊，维尼熊是谁？习近平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啊，在网上有几个外号，一个是包子，因为他当时刚上任的时候，到北京的那个庆丰包子铺去吃包子，后来呢，网上就有人把他谐音，把他叫包子。另外一个叫庆丰帝，是吧？这也是外号，是吧？第三个叫威尼熊，就是长得比较像那个威尼熊，憨厚的威尼小熊。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上就把威尼熊全部给禁了。你现在在中国，你搜威尼熊你是搜不到的。所以我在过去的节目里不是曾经讲过吗？台湾有一个视频博主，他为了维权，因为他的那个视频的节目总是被国内的人搬到 B 站去，然后呢，他就投诉，也没人管。他后来就想了一招，他就在那视频中间的某一个角落呢写上威尼熊这几个字，然后呢这个还有人搬过去之后，他就给当地的那个部门去起举报，说这个人反动，就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结果这个视频立刻就被删了。所以你要知道威尼熊在中国这属于敏感词中间比较高级的，我过去在这个节目中间也讲过啊。所以威尼熊本身它就是敏感词，但是2017年只是禁的威尼熊，但是后来威尼也不行了，到索尼中国这的时候你也不行了，因为你也让人能想到这是威尼熊，有尼更精彩。啥意思啊？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有威尼熊更精彩吗？这话听起来又像反话吗？于是就把它给禁了。说白了就是现在文字狱，就是那古代皇上他的避讳。你想那古代的皇上当上皇上以后，是吧，他自己跟自己名字有重名的人都得改名字，跟自己有相关的那东西信息都得让开，是皇权的象征嘛。这个事情的真实原因我分析的啊，当然我也并没有问网禁办，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推测是靠谱的。事实上这几年互联网上因为有人说席包子，说这威尼熊啊，就被寻衅滋事的已经不在少数了，全国已经很多起了，就是因为说威尼熊，就是因为说席包子。我清风帝，你去那个网上有一个人专门喜欢搜集国内这种判决书啊，这些判决书在早年的时候你在那裁判文书网上还能查得到，现在呢就都被搞掉了，查不到了。但是有好事者把这些裁判文书啊都给搜集起来了，在网上有一个文字狱什么什么收集中心，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啊，四川的、广州的、上海的好多地方都有，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席包子，在网上就以寻衅滋事的这个名义啊，被拘留几天，有的还判刑的。那就说什么，就是说这个词本身在国内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避讳。所以你知道了吧，这索尼啊，说白了他已经有原罪了。为什么？因为你想这个索尼你啥意思啊，索尼你锁住威尼熊啊，或者你索命威尼熊啊，你这名字本身就是反革命啊。要在古代的时候，这绝对是责令你这索尼，你必须改名字。当然你不能改成叫维尼了，维尼也是敏感词啊，维护也不行。你比如说你改成叫护尼，是不是？这全球你要改成叫护尼大法好，哎，那个这就不犯法了，是不是？当然也不行，因为这里还有尼呀，是吧？总而言之吧，就索尼这名字现在本身，这名字本身就反动透顶，怎么看你都不顺眼。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搞这个索尼，有人说这索尼过去是累犯啊什么之类的啊，什么七七事变的时候他发那个新产品发布会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团中央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但说句实话，他一做生意的，他犯得着在这个地方侵犯你中国人民的感情吗？你说他不知道他无知我觉得可以理解，像七七事变这个啊，你说他有意这么搞没有人相信，就那事儿还最后罚了他100万。你现在说的是邱兆云这事，我觉得那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是吧？所以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索尼的原罪就在于它的名字，就索尼本身已经反动了。就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呢都不能调侃，甚至说你看西方那些政治家经常有人画他们的漫画，然后呢他们其实也都一笑了之。事实上其实只要稍早一点，我们中国也有一点有限的这方面的那个宽松度啊。我还记得早年的周立波讲那个海派清口的时候，还模仿过中国的三代领导人，是吧，这个老毛、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面对美国人威胁的时候不同的反应，其实有点类似于西方的脱口秀里头那种调侃啊，但是那也是仅此而已了。 现在完全没空间了。你想那个时候给老姜起名叫蛤蟆，是吧？其实也挺不雅的，但是也没抓人呢。但是现在可不同了，轻则拘留，重则判刑。所以你看到了吗？在这个国家里头啊，它不仅仅是专家学者享受英烈待遇啊，这个最高的统治者那享受着的最高级别的英烈的待遇。你只要敢叫他一声外号，你都有可能被抓起来。为什么西方国家里头这些政治人物就可以随便调侃呢？在我看来，这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就是专制主义啊，它的这个政权呢，就是把整个权力构建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你想想古代的时候啊，军权哪来的？军权神授，神是什么？老天爷，天是吧？天是什么？天我们谁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物。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了这个皇上，所以皇上就拥有了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这么一种所谓的权力的正当性。那么为了维持这个所谓的权力的神秘性和正当性，那么他要构建整个皇权的神圣性。你像古代的那个皇权祭拜啊，四祭啊，天坛地坛先农坛呢、啊、是吧，整个这套仪式啊都是构建他皇权神圣性的一部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法治、宪政这个兴起之后啊，它带来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政治的去魅化。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所有的政权、专制政权，它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嘛，都是要讲究神秘性和神圣性的。那么，为什么主权在民的宪政主义，它就使得政治变得去魅化了呢？因为说实在的，这权力的归属是来自于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只是代替老百姓行使权力，那你想一想，你还有什么神圣性呢？你不过是替人打工的嘛，你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带来政治人物本身的去魅化。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专制主义跟现代民主制度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政权本身，也包括掌握权力的人，他是不是具有神圣性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去魅化的过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政体啊？它表面上它讲说它主权在民，对吧？又告诫了一个全国人民大会啊，代表大会来制度。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个专制主义。但是在现代的专制主义啊，它跟传统的古代的专制主义不太一样，它没办法通过君权神授来构建了。它通过什么方式呢？它通过了一个把人民这样的词啊抽象化的概念，然后呢，由这个抽象化的人民把这个权力交给了统治者，最终完成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权力的神圣化。所以你在中国，你看啊，人民这个词啊，当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时候，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那你谁敢跟人民为敌啊？你想这个我们跟外国人斗的时候，总是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中国人民这几个字就是被抽象化的，也是被至高无上的这个神圣化的。所以这些词在中国呢，它本身的存在并不是让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获得政治权利，而是要让专制者获得的权利拥有神圣性的这么一个外衣。所以你在中国，你就看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现象，就人民作为个体的时候，他的权利从来不被认真对待，也不被尊重。当时他当他是一个抽象的主体的时候啊，他在政治上，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抽象化人民这样的一个概念，神圣化这样人民的概念，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而是要将统治者、专制者、统治者的统治的神圣性构建起来。他最后形成的这一个权力体系啊，这必然带来的就是这个权力本身是不容许其他人随便进行调侃的。因为专制主义有一个特点，他如果一旦丧失了这个神圣性和这个神秘性啊，它其实统治基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所有的专制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你都不能随随便便的调侃他的领导人。所谓这一个国家的体系，你不管他看他喊什么口号，你只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党、这领导人以及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不可以被普通的老百姓随意的调侃、随意的起外号、随意的这个怎么说，作为在公众过程中间消遣的对象，其实就可以看这个国家的政体到底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专制者自己的手中。但这个逻辑回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由于其实你像古代封建帝王一样啊，要避讳啊，也包括我要维护政权的神圣性，不能让普通人随便调侃领导人。但是呢，这个理由他在现代社会里他讲不出来，他不能说哦，我习近平这是中国国家这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啊，你不能给他起外号，你叫维尼熊，因为他长得像维尼熊，所以维尼熊就不能存在了。他不能讲，对不对？他不能讲，最后就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就必须要找一个其他看起来非常牵强的理由去触发他认为这个触犯他所谓的权力神圣性的那些行为，就这么简单吗？这就是当代文字狱嘛。至于像古代当时说呢，清风不是字，何故乱翻书嘛，是不是？至于写诗的人他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他是不是在嘲笑清朝的统治者不重要，但当他统治者认为你嘲笑的时候，他可以处罚你。大家都记得那个清兵当时入关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啊，这崇祯皇帝不是把他自己的孩子都遣散了吗？但他其实自己的太子没有跑远，没过多久他的太子就被抓回来了，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当时啊，清朝的统治者就让那些旧时的王公贵族来认这个太子，包括他自己的老爷，就是他妈的亲妈的父亲，当时就问说这是太子吗？没人敢说真话。最后清朝就以什么罪名把这个太子处死了呢？因为太子必须死，因为他们打的一个旗号是进入北京城是要替崇祯皇帝报仇，赶走李自成嘛。所以崇祯皇帝如果有太子存在的话，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借口就不存在了。所以这太子必须死，但要有什么理由死呢？就说有人假冒太子，说这个太子是假的，最后就把崇祯皇帝的太子给杀了。你看专制主义的这些统治者们在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还是充满了政治智慧啊，就像这索尼中国被处理一样，也充满了令人喷饭的政治智慧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